关云长水淹七军，这个水攻计可把于禁给淹苦了，几乎淹了一个全军覆没。七军的主将，曹操手下的一位名流，就这位于禁呢，投降了。关公把于禁捉住之后，就来捉庞德。于禁的这位先锋官庞德呀，被困在一个小山头上，身边只有那么一二百人，带来一些个弩箭也都快用完了，想走走不了，没有船呢，在这儿守根本守不住。他手下的两个偏将董超跟董恒就劝他归降，庞德一气之下把这两个力斩于马前。随后他把眼睛一瞪说，谁要是再说投降，就跟这俩人一样。他手下的军校这么一听，行了，庞先锋决心已下，那么我们今天只有死战到底了，就打吧。打来打去越打人越少啊，你根本打不了，这水面上到处都是人家关公的战船呢。关公那威势太大了，借着那水声喊杀声，举目皆是人家关公的人马，刀枪越眼，喊杀声不绝，几乎啊就把庞德这小山头四面八方都给封死了。想冲杀出去谈何容易，说的夸张点，出气儿都困难呐。庞德呢倒是没害怕，这不是后半夜发的大水吗，从天蒙蒙亮就打呀，一直站到正午。怪难为庞德的，庞德看看这身边啊，哎呦，还剩二十来人了，这不行了，这二十来人也都带了伤了，是短兵相接呀。人家关公的船呢和那筏子呀，上来这么一批哗退下去，那批再上来，就这么车轮战轮流着。人家是啊歇人不歇马，你庞德拿什么换呢？庞德看了看身边的程和，程和将军你走吧。程和一听急了，岂有此理，我们怎么能够把庞德先锋官扔在这儿不管，我们自己逃活命呢？庞德摇了摇头，我不是让你逃命，我是让你杀开一条血路，直奔樊城，去投奔曹仁将军，告诉曹将军呢、啊、让他严加防范，守好樊城啊。哦，程和这才明白庞先锋是一番好意，按现在的话讲，就是庞德掩护让程和撤退。程和一听，那哪行啊，庞将军您受魏王的重托呀，您是七路人马的先锋官，要走也得您走，让我守住这个小山头，您快夺路往外杀吧。哎呀，庞德一把抓住了程和，把他急得直跺脚啊。程和将军，你哪里知道，今日是我庞德庞令明死期已至啊，我今天是活不成了。魏王待我恩重如山，今天我死战在此地，正是报答魏王的时机，你不必管我，赶快走。说着庞德推了程和这么一把，差点把程和给推水里去。程和一看这位庞先锋决心已经下定了，那我只好走吧，待我到了樊城见着曹仁将军，我搬些救兵来，再救庞先锋也不迟啊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那庞先锋您多多保重。说完了，程和一转身，噌的一下纵身一跳。他想啊，夺一条船，实在夺不着船呢，他就秋水而逃啊，负着水也得跑。他刚往起这么一蹦，好嘛，从对面飞来一只凋零箭，咔， 一箭正中成河的胸窝，扑通，哗，掉水里了，也甭杀条血路了，完了。这是一支冷箭吗？不是，是关公射的。关公在虎头战舟的船头上看得很清楚，小山头上的那庞德还坚持着打呢。这个野小子啊，他手下还有多少战将啊？正在这时候，就看蹦起一个来。这是关公溜溜手法，抬手一箭就把成河给射死了。随后关公吩咐告诉关平，把这战船撑过去，干嘛？到这小山头前边，我看看这野小子庞德，我看看他那个秤还在不在那儿。关平也乐，哦，您还惦记着这档子事儿的？这么大的水，甭说秤呢，连坟头也冲没了。我看您就传令吧，传令就把这庞德乱箭攒身就算了。说着，关平把令旗举起来了，干嘛？他要把所有的弓弩手调过来，就把这庞德活活射死。关公一摆手，且慢，不要射死他。随后啊，关公告诉关平，庞德必须捉活的，他手下的偏将军校，谁杀了都行，唯独他不许杀，我要亲自问问他。我问他谁给他出的主意，让他抬秤来战我，抬着棺材跟我打仗，到底他也没打过我呀。我问问他服没服。关平一听，嗨，心说您这至于吗？这庞德那家伙够犟的呀，我父亲也够犟的，这一老一少算全犟一块了。其实关公哪是犟，关公很喜爱庞德，想把他给收下，所以关公不让关平用乱箭射死庞德。就在他们爷儿两个说话这功夫，您再看那山头上，就剩庞德老哥一人了，全完了。庞德提着大刀站那儿一看，嘿，这回干净利索。庞德横着大刀站在那地方，这眼睛越瞪越大呀，瞪得白眼珠起了红线了，血贯瞳仁了。他看着那船上和那筏子上这些将校，那些将校呢就瞪着眼睛瞅着他。这些将校也觉得奇怪，怎么这家伙怎么这么不怕死呢？他怎么一点儿都不害怕呢？嗨，人到了这会儿啊，他就不怕。这古代战争现代化战争一样，你看那枪没响之前呢，那心里紧张着的呢，等响起来之后一喊冲杀呀，什么全没了，就知道俩字，杀敌呀。庞德现在就这种心情，他还害得哪门子怕呀。庞德也纳闷，他纳闷什么呀？就觉得呀，这关公那些个军校船只过来之后，手里头都挽着弓搭着箭，这要是一齐开弓放箭呢，哼，自己早就成了刺猬了。他奇怪什么呀？就见这些人过来之后冲他这么一晃啊，哗，又全撤下去了。嗯，庞德心想怎么回事？关公的弓箭不多，哦，大概他那不是凋零箭，都是熟箭吧。嗨，哪能是熟箭，这都看得很清楚了，现在大晌头就看那凋零箭那箭头锃明瓦亮，你就是盔甲在身恐怕也难逃活命啊，何况庞德就穿着箭战袍啊。那么他们怎么不射呢？他哪知道啊，关公有令捉活的，这些军校怎么不过来捉呀？谁捉得了啊？大伙一瞧庞德那相，心说这家伙是豁了命了，这怎么才能把他逮住啊？他恶狠狠地握着大刀在那儿站着，这玩意谁敢过去？所以啊，这些军校吆喝着过来，杀呀，捉住庞德呀，别让他跑喽！哦，这波下去了，哦，那波又上来了。庞德一看干什么玩意儿？起哄啊！嗨、哎， 我哪有这功夫跟你们在这儿耽误这时间呢？我呀，夺船走吧。想到这，腾，他俩脚一用力，这人就像从石头上弹起来似的，一样，一个球，嗖，砰，他照准了有一条半江舟，他就蹦上来，咚，往这船上这么一落，哗，这船差点翻了个，船上20几个军校都懵了，怎么呢？这板江船呢，让庞德这一砸不成，成了那摇篮了。这一晃悠，这些军校一瞧，哎呦，我说你这是要干啥？这小子要怎么都被都不动话了，掉水里好几个去，有几个把刀举起来了，举起刀来要是砍庞德呀，他不死也得带重伤。怎么没砍呢？举起刀啊，把军侯大令想起来了，捉活的不能砍他，把刀放下。人家庞德容你这功夫，你不砍人家，庞德可不客气，他把你大刀这么一抡呢，去，好家伙，像割庄稼似的，一眨眼的功夫，10几个军校全让他给砍死于水中，还有几个跳水逃命了。庞德右手紧握着大刀，左手抄起那船罩，就是那桨啊，哗哗摇桨就跑啊。幸亏这条板江舟啊还是个小型的船，大鱼那个筏子呀，小鱼所有的战船只能装这么20来个军校，要是换一只大船呢，庞德真还真摇不动了。就这样，他也把浑身的力气都使上了，这条船飘飘摇摇的就奔那樊城的方向下去了。关公看得很清楚啊，关平也看见了。关平用手这么一指，父亲您看见了没有？您说这庞德他多野性，他夺船逃了。关公坐在船头上，手捻长髯，瞪起双睛一看，庞德呀，是一员虎将啊！关平一听，怎么您还夸他呢？他还虎将呢？嗨，您要听我的，不是早就把他乱箭攒身了吗？你晓得什么？说着，关公站起来了。关公也在想啊，别回头，我倒是想把他生擒活拿，回头他再跑了哈，不行，我得怎么把他捉住呢？关公站起来一看呢，微微一笑，又坐那儿，冲着关平摆摆手：“不要慌，怎么马上有人就把庞德生擒活捉前来见我。”关平越听越糊涂，心说：“这谁捉得住他呀？不行，快给我一条船！”他一招手，咬过一只板江舟，关平上船想追庞德。关公这话指着什么说的？说有人能把庞德给捉住。关平没看见，关公看见了。就在庞德逃的这方向，那上哨水头啊，来了一条大船，船头上有半截黑铁塔。哪来的黑铁塔呀？那是个人，长得跟黑铁塔似的。这位，这个长得猛人一头，炸人一背啊，虎头燕海，项短脖子粗，眉似刷漆，眼如铜铃啊，狮鼻阔口，大耳山峰，亚耳毫毛，这么一呲呲是暴涨刚然，扎里扎沙的那胡子，他把那头发绑起来，挽了一个牛心发卷，水嘛簪子这么一别，用油绸子把头包上。头上没戴盔，身上没穿甲，什么战袍啊，一切全没有，浑身上下就一裤头，站在那船头上是牢扎不动。哼，那两只大脚像两把蒲扇似的，好像现代求水员带的那鸭蹼差不多呀。这位站在船头上瞪着眼睛瞅着庞德，他看得很清楚啊， 他看庞德从那小山头上蹦起来，蹦到船上，杀死军校，夺船要逃跑。这位啊，问那使船的水手，这小子是不是叫庞德呀？对对对，他叫庞德。嗯，这黑大汉点了点头啊。我说啊，你们使劲给我撑船，照着他过去，就朝他那船上撞，给我死命狠撞，要能把他撞得粉碎，我有重赏。这水手们这么一看，启禀将军，撞翻了行，撞不碎。他乘的是个小板江舟，咱们这是大板江船，怎么能撞碎呢？行啊，撞翻了也行，给我撞。说着，这黑大汉右脚一跺，这船头是噔噔噔，他踹了三脚，这意思是快开船呢。水手们一起用力，哇，乘风破浪就奔庞德这船来了。庞德看得很清楚，坏了，他这不是要撞我吗？这黑大汉是谁呀？我饶不了你。你还饶不了人家呢，人家奔你来了。庞德急的他赶忙划这船，想躲也躲不及了，咚，哗，一下子就把庞德的小板江舟给撞翻了，咚，哗，庞德呀掉水里去了。大船上那个黑大汉这么一看，嘿嘿，真行，闯得好，回去我有重赏。说着他把双睛一瞪，盯住庞德下水的那方向，娃娃你往哪里走。噌，他往起这么一蹦，别看那么大的块头，那么重的身子，呵，轻似燕巧一样，来了个燕子钻云，一跳老高，是由上而下。这位特别高兴，就像今天游泳运动员高台跳水一样，本一下在半空来了个720，腾突，下水里去了。折腾半天，这位是谁呀？周仓。周仓不是奉关公之命领5000精兵上上水头压口子去了吗？这回啊，周仓还真建了奇功了。他把这水头往上憋啊，憋来憋去是越憋越高啊。就等关公一声令下，关公令一到，周仓吩咐人把口子给我扒开，就把这口子扒开，这水就下来，呵，一片汪洋。周仓挺高兴，他把盔也摘了，甲也卸了，就是刚才这打扮，他乘着大船呢，一路上捡了无数的刀矛帐篷，他想来向关公交令。看见庞德了，周仓跟关平一样特恨这庞德，你像话吗？你打仗有你这么打的吗？你还抬着个棺材来，你没把祖坟搬来呀？啊，这回啊，我看看你那棺材怎么样。合着都憋着庞德这棺材呢，现在碰上了不是吗？他看庞德由船上扣下去了，周仓以为庞德不会水。周仓呢，哎呦，周仓这水性可了不得，原来啊他水性就挺大，后来跟着关公驻扎在荆州，关公一操练水军他就跟着。后来关公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周仓这水性好大哟，荆州的文武谁也没有他的水性高。后来关公啊，就把这水军交给周仓了，干脆你领着操练得了。呵，这下子周仓高了兴了，领着这些水军，他朝天在水里泡着，所以这水性大极了。今儿个呀，他跳到水里头，那就像玩儿一样。他看得很清楚，庞德就在他面前。哟，周仓仔细一看，这家伙行啊，感情庞德也会水。周仓又一想，会水你也不行啊， 大不了啊，你也就是会个狗刨吧。今儿个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周藏将军的厉害。他过来了，过来要把庞德给捉住，捉住他还不惯他呀。庞德手里都紧握着那大刀，哦，合着从船上扣在水里，他那刀还没撒手啊，那不能撒手啊，那是他生命的倚仗，就仗这把刀了，他怎么能随便把它扔掉？可是在水里头耍大刀，那不胡闹吗？怎么办呢？只能俩手抱着这刀啊，用那刀尖捅，顺着那水桶行，你横着不行，横着它那阻力多大呀，你得有多大力气啊。庞德俩庞德也不行啊，这大刀啊改成扎枪了。周仓差点乐了，周仓没乐，为什么？一乐非喝水不可，这都在水里头呢。周仓心说，呵，你能那刀捅我，那你哪捅得着。俩人翻上翻下就在水里折腾开了。到了水面上，庞德换了一口气又下来了。庞德吃了亏了，怎么了？他穿着战袍呢。您穿着那战袍在马上好看，什么金盔金甲了啊，什么银盔银甲了，穿着战袍骑着马挺威风，在水里不行。幸亏他身上还没有甲呢，要甲胄在身呢，那更完了。就这也不行啊，他兜那个水啊，哎呦，这不得劲哦。再看人家周仓，呵，任其纵横啊，想怎么怎么的。怎么回事呢？他就一裤头啊，跟泥鳅一样。你别看那么大的个儿，在水里滋溜滋溜，忽前忽后，忽左忽右，行上行下，他围着这庞德转悠，是随心所欲呀。转着转着就把庞德给转晕了啊，砰的一下。怎么了？周仓把庞德那脚脖子给抓住了，抓住脚脖子，他就在这水里头逛悠这庞德呀。那庞德哪受得了，刀也扔了，功夫不大，庞德就让周仓给涮晕了，油打水里都给拽上来了，啪往给船上这么一摔。庞德呀奄奄一息了，肚子也起来了，全是水了。周仓从水里跳上来，吩咐军校来给他揣揣水。过来俩军校，一个揣庞德左肋，一个揣右肋，用手这么一推呀，顺着庞德那鼻子嘴呀往外窜水，揣了会子，随后啪把他一翻个，干嘛？就在船帮这空着，空了一会儿啊，哦，庞德缓醒过来了，绑绑快绑啊！周仓吩咐这过来，嘁着哭哧把庞德给捆上了。周仓啊，这才吩咐赶快去见军侯。来到了虎头洲上，他插手施礼参见军侯。关公一看周仓这什么模样，周仓啊乐懵了，你倒穿衣裳啊，哪有说浑身上下一裤头来见主帅的。关公没搭理他，吩咐关平找一高处之处扎住大营。周仓一想，哎，军侯怎么不理我呀，我把庞德逮着了，您看您哪能对我这样。他这个关平在旁边笑着瞪着他一眼，嘿嘿，啊啊啊！周仓这才明白，赶快换了衣服，二次来见启禀军侯，我已经捉住了庞德。关公点点头，心说我都看见了，你在水里灌他。周仓，在，你没把他灌死啊？没有，活着呢。带到大营来见我。遵令。周仓答应一声，回过头来问关平，哎，少军侯啊，咱们军侯那刀呢？这怎么回事？嗨，我的那个工作完了还得接茬扛刀啊。他把青龙偃月刀扛起来，来到庞德的身边，把这青龙偃月刀刀头 轻轻的往庞德的肩头上一放，蹭蹭，怎么回事？杠了杠，这叫青龙偃月刀，认识吗？啊？庞德眼都没眨，周仓点点头，哼，心说这家伙行啊。等关公到了大营，秉正归坐之后，吩咐一声，带于禁来见。从外边就把那位七军主帅于禁给推进来了。于禁一进大帐，见了关公，扑通，怎么了？跪下了，是跪倒求饶，请君侯饶活命，我愿为君侯效劳。关公点点头，手捻着长髯看了一看于禁，既然知道我从荆州领兵来战樊城，你怎么敢带人马来解樊城之围？哎呀，君侯啊，伪王有令，于禁怎敢违抗？就是说，不是我的责任，是曹操让我来的，我怎么敢对敌您呢？我这是被逼无奈。这位于禁将军好一副乞求活命的可怜相，关公气得一拍虎胆，啪，于禁，关某要斩你呀，如斩鸡犬，就像杀个小鸡子宰条狗一样，可是你不配这一刀，就是说别让你的血呀污染了我的钢刀。关平何在？在。把于禁带回荆州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遵命。关平就把于禁带下去。关公吩咐带庞德来见。把庞德带进来，庞德昂首挺胸往这儿一站。关公一看他那样啊，是一点没服输啊。哼，来者可是庞德，正是你家先锋官呢。庞德，关羽，呵，你瞧，众文武都愣了，怎么君侯叫他的名字，他就敢来个回敬？关公好笑，庞令名，关云长。你瞧瞧，礼尚往来啊。关公生气了吧？没有。关公这人也怪，他遇上这样的人他倒不生气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叫英雄爱英雄，好汉爱好汉呢。关公很佩服庞德，佩服他的忠勇，还耐着心呢劝说他呢。庞德呀，今已被擒，你何不早降啊？就说这是多好的个机会，赶快归降吧。庞德一听，呸！关羽听了，魏王曹操待我有知遇之恩，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答报。今日既然被擒，你家庞先锋是早求一死。说完这句话，庞德把头一低，干嘛？脖子亮出来了，这叫引颈受戮，杀吧。关公可真有点生气了，这庞德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？我很喜欢你，我要把你给收留下，收留下你，把你送到西川，是为了你们兄弟之情，救主之意，让你见见你哥哥和你的救主马超。哦，你至死不降啊！哼，吩咐刀斧手将庞德推出大帐，斩！